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求你在我们的当中赐下你那可听的耳根，我们一同领受你的话语的受教的心。主啊，也求你帮助我们，当主你在我们当中，你再次显明你的作为在我们的当中，让基督你的一切的荣光在我们当中充充足足，有你的恩典跟权威，也有你的拯救。谢谢耶稣。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好，早。我们今天看到约翰福音第12章，那12章呢，谈到耶稣整个要上十字架最后的一周了。所以从前面的，我记得前面有谈到从祝棚节。到中间有修殿节，祝棚节大概都是9月、10月，修殿节大概在冬天，可是现在到了逾越节，就已经到了，如果他们一般来讲就是，农历的正月15了，就等于快要我们的农历新年，那这个时间呢，所以。耶稣已经到了要上十字架的时间，只剩下最后的一周，所以时间上已经是越来越紧迫。那耶稣又要知道一件事情，整个公会从祭司长已经下令要怎么样抓耶稣了，所以耶稣要面临好多的问题。他只要进到耶路撒冷的圣殿。会面临什么？被抓。那他要不要去？所以这个就是很多很多紧张的地方在这里。好，那我们一起来先读经文好不好？来，逾越节前6日，耶
耶
稣
稣
来
来
到
到
伯
伯
大
大
尼，
尼，
就
就
是
是
他
他
叫
叫
拉
拉
萨
萨
路
路
从
从
死
死
里
里
复
复
活
活
之
之
处，
处，
有
有
人
人
在
在
那
那
里
里
给
给
耶
耶
稣
稣
预
预备
备宴
宴
席。
席。马大伺候。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，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抹在耶稣的脚，又用自己头发去擦，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。有一个门徒，就是那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，说：“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，周济穷人呢？”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，乃因他是个贼，又带着钱囊，常取其中所存的。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，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，只是你们不常有我。
好，我们先到第八节这里。那1到8节呢？这边就谈到说，整个耶稣的受膏，然后耶稣预备好要进耶路撒冷。那这边耶稣受膏就是在逾越节的前6日。那耶稣来到伯大尼，还记得伯大尼吗？伯大尼离耶路撒冷很近的，好像教会。如果这边是圣殿，耶路撒冷，那6里路大概3公里，大概到中港路那里，艾买到这里，所以伯大尼到这边很近。所以，但是因为有人要过节，所以人会不会很多？很多，而且从整个不管是犹太本地或者是北国这边，大家来的时候人很多。所以要到耶路撒冷投宿会不会有困难？会不会那个饭店很难订？会很难订的哦。所以一般有时候他们在伯大尼这个地方，因为很接近整个圣殿，很接近耶路撒冷，所以在伯大尼落脚是一个很合适的地方。但是相对的，中港路到这边到耶路撒冷很近嘛，对不对？所以，相对的，很近的距离里边，工会对那边的状况了不了解？也很了解哦，因为距离不远，对不对？虽然是在城外，那所以来到伯大尼，就是让我们想到， 前面耶稣不是叫谁复活拉撒路吗？对不对？所以拉撒路也住在伯大尼啊。可是这边到了第二节说有人，那个有人你把它圈起来，有人就在那里给耶稣预备了什么宴席。哎，所以在这种很紧张的状况还有人愿意公开来接待耶稣招待耶稣，而且连后面你看哦，到后面还有人知道耶稣也在这里哦。所以这个有人在马太福音二十六章那边就看得到哈，那个就是之前耶稣医过的那个大麻风西门，他就很热意的很公开的说我要招待耶稣。所以这里边他们马大也在那里，拉撒路也在那里，玛利亚也在那里，所以就一同在坐席。坐席当中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重的真拿达香膏，那个真啊，真拿达香膏那个真字你可以把它圈起来，那代表的是一个很 pure 很纯的，表示没有任何渣渣渣滓。所以他把一个香膏献给神的时候，一斤大概就是等于那时候的罗马的一个单位，就是一磅，大概360多公克了。那换句话哈，他说价值多少钱？30两哎，30两等于300钱，那1钱等于他们一天的工资，所以300钱等于是大约一年的工资哦。所以大概要多少钱？现在新台币，如果大概如果正常月薪3万块来讲，大概36万40万去了。所以那个是他的一个嫁妆。那所以当这个你看哈，所以在那当中，玛利亚就真的是因为他贴近神的心，那他真的把他所有最珍贵的什么这个嫁妆玉瓶就打破了，然后用他的什么，像刚刚赖老师讲的，他用他的头发，哎，我们何曾有用头发去擦人的任何的地方吗？甚至是脚，哎，如果按照他们的习俗，脚是用什么？如果我是客人，他到我家做客，我一定是用水洗客人的脚嘛，对不对？那玛利亚有用水洗耶稣的脚吗？不止啊，可能耶稣的脚洗干净了，他还用他的香膏抹耶稣，膏抹耶稣。所以在这个里边可以看到，玛利亚知不知道耶稣的时间近了？不然他为什么要膏耶稣呢？有没有？所以这边你看，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，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，所以屋里就满了膏的什么香气。哇，有一次我听到那个周神珠牧师他怎么形容这个你知道吗？他说哈，用台语啦哈，胖胖胖啊，足胖的，对不？我们一般吃东西是很香，他说这个真拿达香膏是满了整个屋子，然后一共胖胖胖，几个胖啊，胖胖胖是最高级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当玛利亚的对主的爱表达出来，用香膏，用他整个最最最宝贝的这个嫁妆，然后膏在耶稣的身上，用头发又去抹耶稣的脚，擦他的身体。哦，这个我男生呢、啊，抱歉哈、啊，比较不会形容这个啦，但是我觉得你们在座的女生一定可以形容比我更好。那个表达就是很充足的对耶稣的什么爱，很充足的对耶稣的那种摆上。那有人就把它解释偏了哈、啊， 说这个是一个可能是耶稣的妻子啊，但是我想这个可能应该不止这个含义了。在属灵上面，他真的是把最好的献给谁？献给耶稣。那所以后来你看，相对的，另外到第四节有一个门徒，就是谁？犹大。这个加略人犹大，他说就跳出来说了，他说这个香膏这么贵，为什么不周济穷人呢？所以刚刚赖老师说，讲得很冠冕堂皇，对不对？40万真的很，也是一笔不少的钱，为什么不就来周济穷人呢？为什么要这样子浪费在这种没有意义的事情上面呢？啊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，到后来犹大也是怎么样，他也为了30两的银子把谁给卖了？把耶稣给卖了，对不对？都是为了30两。一个是这样子献上给基督，一个是为了自己的私欲之外，还有他的理想。因为他的理想，你可以看到在别的福音书上，他在最后晚餐的时候，耶稣有没有一直对犹大说，一直跟他点出来？有哦，他一直有跟他。可是犹大对耶稣的看法是什么？对耶稣的认定，一直说他是拉比，他没有说基督是谁，耶稣是基督，耶稣是主，他只把他认为他是拉比。所以在这个里边，我们可以看到两个对比哦，一个是贴近耶稣的心，一个是真的了解耶稣的时间在地上的时间不多了，也明白耶稣可能真的是要上十字架了，不然为什么耶稣要冒这么大的风险到耶路撒冷？所以玛利亚真的知道主的心，可是这个犹大呢，是为了他的个人的理想、个人的抱负，他觉得应该耶稣就是后面要讲的是那地上的王，要来帮助整个以色列复国，整个犹大复国，脱离罗马的统治。所以他觉得耶稣做的决定不对的时候，他就干脆把这耶稣给怎么样卖掉了。所以在这里他才会讲这种很反对的话。但是在这里约翰就写到第六节说，他说这话并不是什么挂念穷人，因为约翰最了解犹大，事后过了60年之后来写这个的时候，他就这么写说，他并不是什么，他不是挂念穷人，他乃是一个什么贼，因为他常常带着钱囊又偷其中所有的中饱私囊。所以第七节耶稣就为谁解套？为玛利亚解套。他说由他吧，因为他是为我安葬之日所什么存留的。可是当耶稣讲这个安葬之日，你觉得周遭的门徒听得懂吗？啊，我听到不傻傻哦，奇怪，耶稣你是在讲啥话？为什么要这样说呢？所以在这里所以耶稣就鼓励他们说，不单单由玛利亚这样做，而是什么？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，只是你们不常有我。所以耶稣的福音是为了穷人，可是耶稣在地上的时间真的是不多了，最后的一周，哎，对不对？所以这里边大概只有这么多的门徒，这么多的整个坐在宴席里边的，只有谁比较了解耶稣的心？玛利亚。从这里来看的话，真的只有玛利亚。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贴不贴耶稣的心，然后会不会发出那个砰砰砰的香气，很重要哦。那接着我们往下看第九节到第19节，好不好？有许多犹太人知道耶稣在那里，就来了，不但是为耶稣的缘故，也是要看他从死里所复活的拉撒路， 但祭司长商议，
连拉撒路也要杀了。因有好些犹太人为拉撒路的缘故，回去信了耶稣。第二天，有许多上来过节的人，听见耶稣将到耶路撒冷，就拿着棕榈树枝出去迎接他，喊着说：“何撒那，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，是应当称颂的。”耶稣得了一个驴驹，就骑上，如经上所记的说：“西安的民啊，不要惧怕，你的王骑着驴驹来了。”这些事门徒起先不明白，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以后，才想起这话是指着他写的，并且众人果然向他行了。当耶稣呼唤拉撒路，叫他从死里复活出坟墓的时候，同耶稣在那里的众人就能做见证。众人因听见耶稣行了这神迹，就去迎接他，彼此说：“看哪，你们是徒劳无益，世人都随从他去了。”那时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有几个希利尼人，他们来见加利利伯塞大的腓力，求他说：“先生，我们愿意见耶稣。”腓力去告诉安德烈，安德烈同腓力去告诉耶稣。
好，我们先停在这边。这边有几个很重要的事情又接着发生了，因为从第九节开始呢，就发现，整个耶稣到了伯大尼的事情，旁边的犹太人知不知道了？知道了，所以他们这些犹太的领袖呢，知道了耶稣在哪里，就赶快又要部署了。部署什么？因为公会的祭司长已经发布命令了，只要发现耶稣，就要通报公会，准备要怎么样捉拿耶稣了。因为他觉得这个事情已经到了他们没有办法控制了。为什么？因为里边有一个前面耶稣叫死里复活的谁啊？拉撒路，因为他从死里复活。这个事件对整个犹太的社群来讲太冲击，太大的事件了嘛。我们今天有看过死里复活吗？啊，对不对？那以前呢，在内陆中国，很多一些长老出去服侍，他们一回到，他们在报告，他说：“对不起啦，我这一周里边只有一两个复活而已。”结果那个邝建雄牧师听了就说：“啊，那表示他以前常常可能十几个一祷告就复活了。”他说：“只有一两个。”他人家就问他说：“为什么？”因为最近这一周这几个礼拜，我人的状况属灵状况不好，比较不圣洁。那个罗伦斯邝就说什么，你知道吗？他说：“天哪！”只要我祷告，这一辈子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，我一定会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。所以这个事情，以我们在自由地区来讲，几乎很少听到了哈。可是，在早期三四十年前，中国内陆常常有人这样做，因为他们跟谁很亲近。他们跟神的关系很亲近，他们的信仰很简单，甚至没有圣经，可是他们就在那当中遇见神。他们一祷告，可能眼睛瞎了就看见了。所以在这里，话说回来，这对整个公会的冲击太大了，因为再这样放任下去，接着会发生什么事？整个祭司长他们的社会地位就受到挑战了。什么地位？就是罗马政府委托公会，让他们可以管理一般的民间的这些整个犹太社群的这些事务。这些事务是交给谁在管？是公会在管，是文士法利赛人他们在管，是祭司长在管。所以如果耶稣来了，真的就是他们说的基督，真的就是他们说的弥赛亚，会怎么样？所有的人就跟着反了，造反了。造反了之后，他们的这些 现有的这些社会地位，这些整个所拥有的这些资源，全部都会翻盘的啊。所以为什么他要抓耶稣？为什么他要把耶稣跟拿撒路都要处理掉？就是为了这个原因，因为是政治上的利益冲突，很明显的冲突会发生。所以你看，所以这边说有许多的犹太人知道哦，知道耶稣在哪里，他们就来。他们不但是为了耶稣，是为了谁？也为了看那个看字，你把它圈起来，看他从死里所复活的拉撒路。这个心要被满足了，然后呢，接着又说，但是呢，祭司长商议，连拉撒路也要怎么样？因为那是什么？那是证据，那个是明日之星，比耶稣还好看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们不单想要把耶稣做掉，也想要把谁做掉？拉撒路也要做掉。这两个处理掉了，就没有什么政治上的冲突了，就没有政治上的那一种威胁了。所以在这里，所以但是呢，事情是怎么样？有按着公会他们所要做的这样发展吗？没有。十一节就说，那些好些就表示很多犹太人为了拉撒路的缘故，就怎么样回去信了耶稣。因为那个信了耶稣跟看到拉撒路，就带来相信。所以这个见证大不大？拉撒路的事件大不大？很大。冲击大不大？很大。在当时是不是头版的第一条？是头版第一条。所以这边里边到了第二天，他们就说什么？十二节说，有许多人来过节的人听见耶稣将到耶路撒冷。所以那个消息好快哦，奇怪他们那时候没有 LINE 耶，可是消息就好快哦，马上就有人去通风报信了。那第二天呢，为什么要这样描写？因为他们有很多人为了要过逾越节，所以他们在守节的时候要先怎么样？先自洁，预备好自己。如果没有先自洁，他们过这个节是违反那个摩西五经的。所以这个里边在这个预备的过程，所以那个有他们的通讯的方式，就很多人一直因为看见听见耶稣都要来了，拉撒路也来了，所以他们很明确的知道耶稣是谁。耶稣真的就是他们传说中的那位谁？弥赛亚，那位要带着他们把神的国带到他们当中的弥赛亚。可是他们的想的弥赛亚跟耶稣说的弥赛亚一样吗？啊，很不一样哦。可是他们就继续按着他们所相信的弥赛亚在做。所以到了第十三节说，他们就拿着棕树枝出去迎接他，喊着说，侯撒那，奉主名来的是以色列王，是应当称颂的。那个以色列王你把它圈起来，这个是指说什么的王？政治上的王，要带他们脱离什么？罗马统治的王，带他们复国的王。所以他们拿着那个棕树枝代表什么呢？实际上棕树枝拿起来摇的时候啊，实际上就代表什么？得胜。代表什么？代表跟神说什么？你来救我，你来救我。那所以这个里边很重要的一个就是，他这个棕树枝原来的字义啊，原文的字义就是救命啊。那所以后来预表什么？就是得胜。因为在那个启示录七章九节说，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，没有人能数过来，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，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，身穿白衣，手拿着什么棕树枝。所以那个会代表一个什么？神的救赎，神的救赎跟神的拯救里边的得胜。所以棕树枝有他们属灵的含义。那所以他们就这样子的预备谁呢？预备 让耶稣欢迎耶稣，然后所以十四节就说耶稣得了一个驴驹就骑上，如经上所记说的，有没有？这个驴驹啊，哈，驴驹，我们觉得好像驴驹不是很体面啊，哈，是不是？小驴驹啊，对不对？那骑马会不会比较帅？那骑上驴驹啊，就你还记得吗？在我们之前读撒母耳记，那个亚撒龙骑着驴驹有没有？然后被在那个树林里边被头发勾住了有没有？所以你从那里边看得到，实际上驴驹在某个方面来讲是他们皇室的标准的那个交通工具，等于是总统府的那个凯迪拉克。这样了解意思吗？所以耶稣骑着驴驹是代表是谁？是代表王室的人会骑驴驹。所以耶稣的身份有没有清楚了？他真的清楚表明他是谁？以色列的王啊！所以他就骑着驴驹进到耶路撒冷，有没有？然后，好，接着十五节，这里边就谈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预言哈。那个锡安的民啊，不要惧怕，你的王骑着什么驴驹来了？这个是在哪边的预言呢？这个是在那个撒迦利亚书9:9，他说锡安的民啊，应当大大的什么喜乐。耶路撒冷的民啊，应当怎么样欢呼？看啊，你的王来到你这里，他是公义，并且要施行拯救，谦谦和和骑着驴，就是骑着驴的驴子。所以在撒迦利亚书9:9就已经在预表谁了？预表将来有弥赛亚要进到耶路撒冷，成为以色列的拯救。所以这里边耶稣在表明一件事是什么？他就是旧约所应验的那位弥赛亚。表明谁？表明他就是谁？耶稣就是基督，就是弥赛亚。啊，那所以这些事呢？16说这些事起先怎么样？门徒知道吗？明白吗？还在状况外。所以这些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之后才想起这些话，是指着谁写的？指着耶稣写的，而且众人果然像他这样行了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看门徒，常常好像也是迷迷糊糊，有没有？有时候耶稣在做什么事，好像门徒是跟着跟啊，但是看着什么？是看门道还是看热闹？我觉得也是看热闹。等到事后回想起来，透过谁？透过圣灵向他们提醒，向他们启示，他们才想起耶稣为什么这样做，耶稣为什么做这些事。实际上就在预表谁？预表旧约撒迦利亚书的很重要的预表。耶稣就是谁？基督。耶稣就是谁？弥赛亚。耶稣就是谁？以色列的王。他就是拯救，他就是那位受膏者。好，所以十七节就说，当耶稣呼唤拉撒路，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出坟墓的时候，同耶稣在那里的众人就做了什么？做了见证。这个复活的见证，那时候耶稣还说时机未成熟，对不对？可是耶稣之前，耶稣是不是故意在村庄之外多停留几天？停留2天嘛，然后又走了2天的路程嘛，所以又等于4天嘛，所以就是要让拉撒路怎么样？死了，死透透，对不对？那为的是什么？为了让人看到这个头条的事件。然后为了让谁？让公会的领袖怎么样？ 饱受惊吓吗？还是饱受威胁吗？实际上耶稣是为了让公会的领袖真的气得牙痒痒的，要杀耶稣。如果他没有这样子威胁他，他们会杀耶稣吗？我想不会的。那耶稣是为了是自愿的吗？他叫拉撒路复活是等候谁的旨意？等候神的旨意哦。所以这个等候都是按着神的计划在进行哦。所以这些进行是因为拉撒路一复活之后，第二件事情就会发生什么？公会的领袖要杀谁？杀耶稣。所以将来最后的一天，逾越节那一天，耶稣就在哪边？在十字架上了。所以前前后后你看起来，这些门徒他们才明白耶，那个明白是明白这整个事件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，才知道耶稣是谁，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做。所以这边你看哈，所以这些人就成为见证。所以啊，十九节就来了，你看哈，法利赛人彼此说：“看哪，你们是徒劳无益的，世人都随从他去了，因为很多人都去了，去那边什么？去那边喊耶稣是弥赛亚，喊耶稣是侯山啊，侯山啊，是应当称颂的，对不对？那。”所以到了二十节，我们继续来看哈，到二十节到二三十六节，我们一起再来读好不好？那时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有几个希腊人，
他们来见加利利伯赛大的腓力，求他说：“先生，我们愿意见耶稣。”腓力去告诉安德烈，安德烈同腓力去告诉耶稣。耶稣说：“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一粒麦子不落在地上死了，人就是一粒；若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子粒来。爱惜自己生命的，就失丧生命；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，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。若有人服侍我，就当跟从我。我在哪里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。若有人服侍我，我父必尊重他。我现在心里忧愁，我说什么才好呢？父啊，救我脱离这时候，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。父啊，你荣耀你的名。”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：“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，还要再荣耀。”站在旁边的众人
听见
就说
打
雷
了，
还有
人
说
有天使
对
他
说
话。
耶稣
说：“这声音不是为我，是
为
你
们
来
的。
现在这世
界
受
审
判，
这
世
界
的
王
要
被
赶
出
去。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，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。”这话原是指着自己将要怎样死说
的。众人回答说：“
律法上有话说，基
督
是
永
存
的，
你
怎么
说
人
子
必
须
被
举
起
来
呢？
这
人
子
是
谁
呢？”
耶
稣
对
他们
说：“
光
在
你们
中间
还有
不多
的
时候，应
当
趁着
有
光
行
走，免
得
黑
暗
临
到
你
们。
那在黑
暗
里
行
走
的
不
知
道
往
何
处
去，你
们
应
当
趁着
有
光，信从这
光，
使
你
们
成
为
光
明
之
子。”
耶稣
说
了
这
话，
就
离
开
他
们
隐
藏
了。
好，我们先到三十六节。好，这边呢，来到十九节、二十节的地方，他们就说，接着有一个转捩点，另外进到另外一个转捩点，就是那时候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有几个什么？希利尼人，就是指希腊人啊。这些希腊人呢，他们是在哪边接触到耶稣的？他们如果按照圣殿的规矩，他们是在那个所罗门王的那个殿那个廊下，就是外院啊。因为外院是开放给外邦人，归入到犹太教的人可以在那当中来 敬拜神的。那内院呢，就不是这些外邦人可以进去的地方。所以耶稣常常进去圣殿是在哪边？应当常常是在外院，在那当中传讲神的道，教训人。所以在外院的地方，耶稣在等这个时候，等谁？等这几个希腊人，然后来找耶稣。可是你看，接着你看哈、他们就来见加利利伯赛大的什么腓力，求他说：“先生，我们愿意见耶稣。”这里边有一个关键哦，我们从这里边看得到一件事情：腓力这个名字本身是一个希腊化的名字，所以这些希腊人找谁？找腓力有没有原因？有原因，因为是什么？各从其类，同一类的，他们都是属于希腊化、接受希腊化的这些训练的人，所以他们是透过谁去找到耶稣？透过腓力，有没有？所以这里边谈到一个很重要的属灵原则：各从其类。你是什么属性的人，你可以接触到什么样属性的人？了解我意思吗？如果保罗他是营造业的，所以他就接触到谁？百居拉、雅居拉，因为他们都是同做什么支帐篷的人，有没有？所以这个是一个福音的一把钥匙哦。了解我意思吗？这把钥匙是神特别托付给我们的哦，因为你可以接触到一些别人接触不到的人。所以比如说你是做幼教业，你会接触到一些年轻的爸爸妈妈，对不对？你是妈妈，你常常会到菜市场，你就会接触到在菜市场里边遇到的人。所以那些人你有没有机会把他带到谁的面前？带到耶稣的面前、所以这个求主帮助我们，这个我们的身份很重要也很宝贵，因为你可以各从其类，可以接触到你可以接触到的人，然后是别人没有办法接触到的人，那这个就会为他们开了一个什么福音的门，得救的门。所以这边他们就引介这些希腊人来到哪边来见耶稣。所以腓力二十二节就说他也去告诉谁？安德烈。安德烈也是一个希腊化的名字啊，所以这两个他们是不是有好好扮演他们的身份？有哦，他们就因为人太多了，特别到节期的时候很多人围住耶稣，所以有的人想要找耶稣就会透过什么一些他们可以接触到的门道，透过那特殊的管道去进到核心的地方。所以这里就是腓力跟谁跟那个安德烈他们很重要的角色，所以他们透过他们去引介，让他们去接触到耶稣，有没有？所以从这里边你可以看到，那所以他们告诉耶稣，耶稣就说什么？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。这个经文跟下面的经文都很重要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是一个 sign， 这个是一个记号。耶稣就在等这个时候，这个时候就是代表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整个福音会跨往哪边？外邦人的世界去了。不单单是为了谁，福音除了耶稣来的第一个是为了犹太人之外，对不对？耶稣在等一个时间，就等这个时间，因为有这些外邦的希腊人来找耶稣，耶稣知道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时间到了，所以耶稣在等这个时候。所以二十三节就是在讲这件事情，所以这个事情就是在讲后面他们想要了解一件事情：耶稣，你是不是真的弥赛亚？有没有？所以但是耶稣有跟他讲他是弥赛亚这件事吗？没有。耶稣跟他讲了一件比喻，所以耶稣在讲比喻的时候是按照希腊人 可以听得懂的方式跟他讲这个比喻，而不是直接讲他就是弥赛亚。所以这边他就讲了一件很重要，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？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一粒；若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子粒来。这里啊，哈，25节说，爱惜自己生命的就什么？失丧生命。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，就要什么？保守生命到永生。啊，这两个经文实际上很重要，很重要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们把它圈起来吧，然后甚至把它背起来。这里谈到一件很冲突的事情。耶稣为什么跟他讲这种很冲突的事情？要得着生命就要怎么样？舍去生命。那如果你抓住自己的生命，你是什么都得不着，所以是不是一个吊诡？很大的吊诡。所以耶稣跟他讲的这个就是先死后生，然后会得着荣耀。然后代表什么呢？如果一个麦子籽粒死了，仍旧是一粒。如果不落在地里就是一粒哦。可是若是死了，它就会怎么样？结出许多籽粒来。这个是什么意思？重生、复活，然后里边会带出更多的祝福，对不对？至少文字上面是这样子描述嘛，对吧？那可是这个可能犹太人听不懂，可是希腊人听得懂，因为他们很喜欢这种抽象思考，然后他们会做垂直思考。然后这个里边呢，他说你爱惜自己生命的就会失丧生命，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会保守生命到永生。重点来了，会保守生命到什么？到永生。这个是希腊人一直没有的东西，所以他们要得着永生，他们听这个话的时候他们就听懂了。也就是你先失去自己生命的时候你就会得着，如果你不失去，你仍旧是一粒。所以在这里耶稣是在对谁说话？是在对周边的犹太人说话吗？不是哦，是在对谁？希腊人。好，所以26节就带来了一件事情，他说若有人要服侍我，就当怎么样？跟从我。那个跟从把它圈起来好不好？他说我在哪里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。那个新译本有另外一个翻译说，我在哪里，服侍我的人也会，他多加了两个字，也会在哪里。意思是谁为主？耶稣为主吗？耶稣在哪里，服侍他的人也会在哪里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因为那有人服侍我，我父必怎么样？尊重他。哇，当耶稣在哪里，也就是当穷人在哪里，需要的人在哪里，耶稣会在哪里出现，对不对？那服侍他的人，跟随他的人也要怎么样？也会在那里。所以他们的服侍是跟随谁？耶稣。而这样的时候父会怎么样？天父会跟你鞠躬说谢谢。但是以我们这些神的儿女，我们受得起这样的谢谢吗？可是神真的就这样表达，哎，对不对？所以神何等的看重这些跟随他的人，有没有？所以耶稣在表达一件事情，这个是服侍的人的态度啊。看清楚耶稣在哪里服侍，我们就在哪里服侍。而当这样做的时候，天父会尊重谁？会尊重这些跟随的人。这很重要哈，也让那个服侍的人受到什么很大的鼓励啊，对不对？然后 接着呢，二十七节说，但是耶稣就讲到一件很重要的事了哈。他说：“我现在心里忧愁，我说什么才好呢？”奇怪，耶稣很少这样说话，对不对？当我们有难处的时候，会常常这样说吗？可是很少看到耶稣这样说吗？然后他就接着说：“父啊，救我脱离这个时候，我原是为这个时候来的。”这边哈，约翰福音他没有写的很多关于这一段了，可是在别的福音书提这一段提的很多，就是什么？就是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，有没有？他要在上十字架前的祷告。如果说主啊，你若许可，可以把这杯撤去吗？耶稣，约翰呢，特别把另外其他三个福音书没有写的，他把它加强，他讲了另外这一段。那这一段也是什么？实际上这一段是另外耶稣对谁说的？是对门徒说的。他讲完前面的之后，他就跟着这些要跟随他的人在表达他的意思。他说：“我实际上在这个上面有感受到一件很深的痛苦，那个痛苦就是我连要表达都不知道怎么说。如果是父可以的话，可不可以把这杯挪走？可是他这边只有说：‘父啊，救我脱离这个时候。’所以这里鼓励我们哈，当如果我们真的服侍到哀哀叫的时候，可以跟耶稣学学，耶稣啊，救我脱离，是不是？救我脱离，但是呢，还是以主你以你为主啊，我愿意怎么样降服下来啊，我愿意把这个什么主权交给谁？交给你，我愿意服下来。所以耶稣在表达这个事情。那这里呢，他说：“父啊，接着这个是耶稣很重要的祷告，他就说：‘父啊，愿你怎么荣耀你的名。’当时就有什么声音从天上来说：‘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，还要再荣耀。’这个你把它画红线好不好？”因为这个是谁在说话啊？天父。哎，天父常常这样说话吗？如果比较明显的地方，就是耶稣受洗的时候，圣灵就像鸽子降下来，然后有声音说什么：“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”那是谁在说话？天父在说话。然后在那个变相山上，有没有耶稣跟谁在讨论他将来要怎么样上十字架的事，对不对？跟摩西跟以利亚。那时候耶稣也有说话，天父有说话吗？天父有对他们说，也有说话，对不对？如果你仔细看，还有一个就在这里，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，然后他说：“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，还要再荣耀。”耶稣已经道成肉身了，接着另外第二个荣耀是什么？他要上十字架。所以在这里，可是旁边的人，二十九节你看哦，站在旁边的众人听见了，就说：“哎，他们有没有听见啊？”有啊，站在旁边的众人听见了哦，就说打雷了，还有人说有天使对他说话。有听见不见得有懂哦，你了解我意思吗？所以要弄懂的最重要的办法是怎么样？回到圣经，因为神的话不会跟自己的话相冲突，所以回到神的话里边最稳固的就是神的圣经。好，所以这边你看哈， 这边呢，就是有一个地方比较麻烦哈，因为主天父是这样说，但是旁边的人解释为打雷或天使在说话。可是耶稣要表明的一件事是说，这个声音不是为我说的，是为你们旁边的人说的，是要让你们听得清楚。可是你们却解释什么？解释成为天使在说话，不然就解释什么？打雷啊，有没有严重？鸡同鸭讲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这里边哈，求主保守我们，可以听到神的声音，听得清楚，听得明白。这个是需要被保护的，不然我们会常常鸡同鸭讲，听成是打雷，听成是天使在说话，这个就麻烦了。然后好，耶稣说这声音不是为我，是谁？是为你们来的。因为现在，那个现在你可以把它圈起来哈，现在这世界受审判了，这世界的王要被什么赶出去了。那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，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。这个是一个他们在五经里边很重要的一个成语。那个马夏，就是之前摩西不是说举起那个什么铜蛇，有没有？实际上他在对这些旁边的犹太人讲，因为这是他们都知道的一个成语，一个很重要的典故。所以耶稣在表达另外不单单是典故，而是这个事这个话要应验在谁的身上？要应验在耶稣的身上了。整个的那个铜蛇是一个预表而已，真正的成就就在谁的身上？在耶稣的身上。所以耶稣这话三十三节说，耶稣这话原是指着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。所以这里边就让我们看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所有的预表也好，所有这些神迹的成就也好，都是指向什么？指向成就这些事的谁？这些成就这些事的上帝的手。那就是要让人看到什么？看到神他自己。那个就是神迹的意思， sign 的意思。所以耶稣一直在跟旁边的这些希腊人讲话，门徒讲话，或者是犹太人讲话，都在告诉他们说，你们要真正看到的是天父做的事是坐在他的身上，就是在预表基督。那好，所以众人三四节，众人回答说，我们听见律法上有话说基督是永存的，那你怎么说人子必须被举起来，而这人子是谁呢？所以听不就是听不啦。所以耶稣呢，只能够趁着时间有限的当中，赶快跟他们讲。三十五节说，耶稣对他们说，光在你们当中时候还不多，不多的时候里边，你们当趁着有光行走，那免得黑暗临到你们，而在那黑暗里行走的不知道往何处去。所以耶稣讲完这话呢，他就说，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，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。耶稣说了这话就离开他们隐藏了。所以有时候哈，真的求主保守我们，当反复说到不行的时候，有时候神有他的时间表，当时间一到，耶稣就隐藏了。当隐藏了，那个机会就过去了，恩典的门也会过去了。所以这边接着三十七节到五十节，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？来，他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神迹，他们还是不信他。
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，主啊，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？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？他们所以不能信，因为以赛亚又说，主叫他们瞎了眼，硬了心， 免得他们眼睛看见，心里明白，回转过来，我就医治他们。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，就指着他说这话。虽然如此，官长中却有好些信他的，只因法利赛人的缘故就不承认，恐怕被赶出会堂。这是因为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。耶稣大声说，信我的不是信我，乃是信那差我来的人。看见我就是看见那差我来的。我到世上来乃是光，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。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，我不审判他。我本来不是要审判世界，乃是要拯救世界。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，有审判他的，就是我所讲的道，在末日要审判他。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，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，叫我说什么话讲什么。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，故此我所讲的话正是照着父对我所说的。
好，50节哈，那37节这边呢？耶稣就离开他们隐藏了。那隐藏到哪边？就跟着门徒。所以耶稣接着后面的话，基本上是跟着门徒讲的。那讲的是什么呢？他说：“我在他们前面行了很多的神迹，他们还是怎么样？不信。所以关键在哪里？那个心硬掉了，不信。”因为心的封闭导致什么？不能够接受，就带来了一个结局，就是不信。结果那个后果是什么？是可怕的哦。因为那个就变为后面耶稣讲的，会变为审判的什么证据了，也变为他们自我的选择。耶稣没有强迫他，耶稣来就是为了做什么？拯救嘛，是不是？所以后来我们来看哈，所以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，说主啊，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？那这里边呢，这个是以赛亚书的6章10节哈，他说这个硬了瞎了眼，硬了心。那神的心意真的是如此，故意要让他们瞎了眼，硬了心吗？实际上不是哎。耶稣一直要不断的跟他讲，就好像他跟犹大讲了4次。犹大的心还是不愿意啊，因为他的认定他就是夫子，他不是基督啊，你了解吗？所以他们就在这当中一直在那边拉扯拉扯。所以39节，他们所以不能信，是因为以赛亚又说什么？他主叫他们瞎了眼，硬了心，有没有？所以这个都是从以赛亚书53章1节跟以赛亚书6章10节。那实际上当以赛亚自己看见的时候，实际上他就是看见了什么？他就是看见了神的荣耀啊，才会写下这些预言。那所以这里边呢，所以41节就说，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，就指着他说这些的话。所以神的话已经在那边预表了，可是到了耶稣真正出现的时候，他们还是不接受不相信。实际上这个不接受不相信就变为什么？就变为后面很重要一件事情，审判那2个字的证据，了解意思吗？那一天我还特别问了连红，我说这个家具门这个字你们在法庭是怎么用？实际上那个家具门可以翻成好多种不同的意思，至少有4个意思。一个是家具，一个是你要去界定这些证据，跟他的比如说他们警察抓到犯人一定有一个犯罪事实嘛，那个犯罪事实跟证据跟人证物证是不是相对，是不是相当，到最后整个确定之后，到最后一个阶段叫做定夺，就判定真的是有罪。所以是有过程的。那这边呢，神也在做这个事，神不断地告诉他们，让他们有机会，让他们知道他就是基督，可是他们就是不信呢、啊。那结果是谁决定了不信？自己啊， 还是神决定的？这个很重要，不然我们会把这个意思给弄错了、哦、对不对？神给足了充足的什么机会哦？谁给足了他们向他们表明充足的证据哦？他就是基督啊，可是他们不接受啊，这样了解意思吗？所以这边呢，所以四十二节说，但是感谢主啊，这样做还是有功效。四十二节就说到一件事情，虽然如此，官长中却有好些信他的人，只因法利赛人的缘故，他们就不承认，恐怕被赶出会堂。所以变为什么？隐藏的基督徒，潜水艇的基督徒。然后呢，这是因为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谁？神的荣耀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哈，让我们看见这个里边要口里承认耶稣是主，心里要相信，然后不要把人看得过于神，免得这个里边真的是丧失了在主里边的祝福。那接着呢，耶稣做了一个四十四节，做了最后的一个宣告哈。这个宣告里边有两件事情，一个是表达他自己是谁，那另外是表达他的道。一个就是信我的，不是什么，不是信我，乃是信那什么差我来的。所以耶稣在表达一件事，他是谁？你们相信我，实际上是因为背后的天父。你相信了，就等于相信天父在他身上，在基督身上所做的事情。因为他就道成了什么肉身，所以人看见我，就是看见那差我来的，就是看见了他们一直想知道的天父。那他就是神，他就是三位一体的神。好，然后最后呢，他说：“我到世上来乃是光，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。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的，我不审判他。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，乃是要拯救世界。”这个很重要，你把它圈起来好不好？因为主来是为了拯救世界，甚至可以这样按着这个脉络，这个耶稣的话这样延续说，耶稣第二次再来是为了审判吗？还是为了拯救哦？这样了解是吗？因为有时候我第二次来是审判，对不对？字面上是说审判嘛，就分出山羊跟绵羊嘛，对不对？分出信的跟不信的嘛。但是那个的里边就是耶稣在讲的这件事是为了什么？还是为了拯救？你了解意思吗？因为这个不信已经在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就已经确定了，不用等到后面再去确定了，再去做审判了。了解我讲的意思吗？实际上这个不需要等到将来耶稣再来，实际上现在在地上人活着的时候就已经做决定了。所以耶稣在讲的是，我现在来就是为了什么？为了拯救，将来的来也是为了拯救这些相信的人。所以这边哈，所以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，我有审判他的，就是我所讲的道，有没有那个道？你把它圈起来，就是我所讲的道，那个就是神的标准，神的话，然后在末日要审判他。好，所以这边很重要一件事，就是当趁着有光的时候要寻找光，当趁着有光的时候就近光，就得着什么生命。好，我们时间关系，我们在这里我们来祷告哈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让我们知道你就是光，知道你就是道成肉身的基督。谢谢耶稣，透过你的光，你帮助我们听的人就是能够来就近你的光，住在基督的里面，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生命里边成为我们的一部分。 成为我们的拯救，成为我们的生命。主啊，谢谢你，让我们都成为神的儿女。谢谢耶稣，我们这样祷告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
阿门。